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再次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对于神迹奇事这门课可以有更深的探讨以及彼此的交流。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1课了。之前呢，我们在第10课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赶鬼的部分，那么特别是赶鬼是可行的，并且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以及主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或者说才能够赶除那个附在人身上的污鬼邪灵。那么赶鬼之道是存在的，我们是怎样才能够经验呢？在上一次的课程也谈到了，每一个信主的得胜的神的儿女，都可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和主的大能赶除污鬼，并不是限定某一些特定的全职同工或者传道同工。我们不是跟迷信的一样，说要有一些法师啊，他才能够做一些驱魔赶鬼的事。因为呢，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我们最大的能力的来源。那么今天呢，第11课呢，我们就实际的来思想或者来分享有关于赶鬼以及他善后的实际行动。我们上回已经提到了，这个之所以能够赶鬼，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那也稍微提到赶鬼的这个注意事项。那么今天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说找一个被鬼附的人，实际在课程当中呢，我们来操练。但是呢，就袁泽善袁牧师我的经历，还有跟其他的传道同工的分享呢，我们好像是一种模拟，好比说是实际来操作一番。但呢，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绝对不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情况。当我们遇到要赶鬼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必须有几个步骤先要来确认，或者呢，在下面会有一些准备的功夫。首先呢，我们先讲到赶鬼的步骤啊。假设了有人怀疑他的亲友，或者呢，他周遭有人是被这个鬼所附，那么来请求我们教会啊，或是弟兄姊妹来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要说哎，这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要借着我们这些器皿去释放、去服侍那些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的人。也因此呢，当有人这样提出这个请求，那我们就要先分辨那个当事人是不是真的被鬼附。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他其实是精神病的啊，所以在第9课的时候，我们曾经分析过这精神病呢跟鬼附之间的差异性。那么因此一旦有人提出这种要求或是请求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去查验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被鬼附的呢，还是这个精神层面的疾病，或者两者都有可能啊。那么我们可以先约对方见面，最好呢去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单独一个人去啊，不是说有什么危险，而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不要单打独斗啊，即使不一定立即要为他做什么赶鬼的事，但是最起码有人可以在旁边为我们祷告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至少两个人去，但也不要太多人啊，这不是去打架啊，不是打群架，我们就是说要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呢，要彼此守望。好，那么见到当事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客观的观察加以分辨，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被鬼附了。好，我们这部分就不再多讲，因为第9课我们已经做过这个分析了。那么除了这样一个观察之外呢，第二步骤呢我们要来做的就是让这个当事人呢有一个检视表啊，我们或者称作一种自我的检查表。做什么呢？ 他有可能被鬼附之后要让他做一个鉴定，这个鉴定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呢要进一步了解他实际的身体状况、心灵的各种情境，那么看他有没有吃过镇静剂啊，或者最近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刺激，受到什么样的压力，或者他在生活的背景当中有没有和邪灵交往，去算过命，去交过鬼啊，甚至呢遇到一些这种鸡同类的，这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检视的。那么再来呢，再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测试，就是当这个当事人呢他愿意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就请他或者我们读一段经文，是关于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人世间，借着这个上十字架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么当我们在讲这一段有关于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完成救恩的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当事人的眼神有没有闪烁。好，我们前几次讲过，精神病患呢比较眼神呢是呆滞的啊，或者说呢比较无神的，但是呢一个被鬼附的甚至被邪灵恶鬼所辖制的，他眼神有的时候往往会露出这个凶光啊，这个眼神呢非常的凶狠的。那特别是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因为这个邪灵啊，这个、污鬼啊是抵挡神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一段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他的眼神开始闪烁，或者是露出了这种愤怒的表情。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更加的可以确定他鬼附的成分是非常的高，即使他有精神病，但是鬼附的成分也是在其中的啊。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他是两样的情况都混在一起，但是呢经过这样一个测试的话就知道了。那假设呢他本身就是信主的，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也因为他软弱的缘故所以被鬼附了啊。常常我们也会探讨说，基督徒到底会不会这个被邪灵啊被污鬼所附，基本上一个健康成熟的基督徒不应该被鬼附的，但是我们实在讲，因为他软弱，或者他也去交了鬼，或是去怎么样了，那当然给邪灵有机会进到他心中啊，他属灵生命有了破口当然就会有这样一个被邪灵的势力所辖制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要再一次让他确认他的信仰啊，要他真心诚意的宣读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再次要确认他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人肉身降世为人的主。第二呢，就是要他说他里面的灵，他的心灵也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人肉身降世为人的主。这两句话主要就是要让他再一次的归回到主的名下。好，所以呢就是一句一句要带着他来念的啦。好，好比说我们就教他这样讲说，我这个我啊不能就讲我，因为我这个不晓得到底是谁了，就要讲某某人。好，举例好了，我原则上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人肉身降世为人的主。要加再讲一遍。好，要清楚的讲，这个有时候啊真的是鬼会打混的啊，就是啊念了一段乱七八糟的语音不详的东西啊，所以要他一个字一个字确认，我原则上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好，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说，我原则上里面的灵也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降世为人的主。为什么？一个是肉身上面那个口语上面的，一个是心灵里面也要宣认啊，宣告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事实上当我们去参考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二节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啊，这两段经文就提醒我们啊，这个灵呢是出于神的灵，是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啊。那灵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那肯定呢那是抵挡神的，那就是邪灵，就是污鬼了。所以呢要这样一个宣告，一个任性。那如果已经是基督徒，他这样做自然应该就是可以完成的，可是他如果没有办法这样讲，就显然呢这个部分要先对付了，要先让他成为一个健康的心灵，让他先站住了，然后我们再把其他的这个邪灵啊污鬼啊在他身上的作为呢把他驱逐出去。否则啊我们这弄来弄去的，他进进出出啊看起来是赶出去了，但很快又回来了，因为这个当事人他没有被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御系统，那很辛苦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三个步骤要做一些宣认。好，那同样的呢，如果他是没有信耶稣的，那我们就得要先带领他信耶稣了。可是呢，这个部分呢，因为在还没有正式要赶鬼之前呢，这不太容易的，因为他根本没有信主的概念，他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啊，所以这需要在正式赶鬼之前呢，还要做，或者在赶鬼的当中呢，我们要提醒他的。好，这是第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有一个宣告，一个诚心的宣读。再来第四个部分呢，要用经文祷告来赶鬼。好，做了各样的测试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当事人很可能被鬼附了。好，那么我们就要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七节，也就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段经文来为他祷告。通过这个祷告呢，好像就一件一件的替他当事人啊穿上了全副的军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会有惊吓，会颤抖，甚至呢身体有抽搐的情况会出现，那可以让我们更加肯定他是被鬼附了，那确定要为他赶鬼了。那如果这个当事人还没信主呢，那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军装了啊，所以一定要劝他快点信主，才能够完全替他赶出污鬼。这些呢都是在赶鬼之前我们先要做的一些这个预备，或者说一个处理。有的时候呢可能直接就进入到赶鬼的过程了，但有的时候可能环境啊或什么我们还都不一定准备好，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步骤。为什么呢？因为呢真正赶鬼我们说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真的是碰到了我们也不害怕了，因为我们要随时做好这准备。可是呢我们也确实知道有一些污鬼啊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或者那一个人呢他自己也都没有准备好，那因此呢为了避免这个不必要的在那里浪费时间，或者呢再做一些挣扎，我们宁可呢把时间再做安排。好，所以这待会呢我们会更多的来谈有关于这方面的事。那在为信徒做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一样要先让他感受到我们的关怀。对非基督徒我们当然是关心他，因为我们非亲非故啊来这个关心他。但是对基督徒呢，我们不是要去责备他说你一定做错了得罪神的，所以你被鬼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鼓励他，所以呢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他，让他可以在读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些信心。那原子上云牧师在这就提供几处经文，好比说雅各书的四章七到八节，雅各书四章七节八节，还有呢铁沙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铁沙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以及马太福音十章一节，马太福音十章一节。好，这些经文呢让他来读，我们陪着他一起读，鼓励安慰他，然后呢我们就预备好了，或者另外约一个时间找一道教会来，我们好好的为他来赶鬼。好，这是我们先讲到赶鬼的步骤，里面有四个步骤。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下面我们要谈的课题，是有关于赶鬼前的准备。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赶鬼的这样一个服事，或者呢你有没有看过或听过别人赶鬼的事。那么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属神的人呢就具有这样一个权柄啊，所以呢即使没有这种经历我们也不用害怕，那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没什么可夸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啊。但是呢在赶鬼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依靠神 啊，甚至我们今天的课程讲到赶鬼的步骤一定要先分辨一下，然后等到知道确认之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好，接下来的课题我们就讲赶鬼之前的准备以及赶鬼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项。好，首先我们来看赶鬼之前准备。啊，有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准备了，因为你到了现场那个鬼已经发作了啊，那当然我们不能说等过两天再说了啊，因为当下他就有这个需要啊，所以之前的准备其实我们随时做主的这个仆人使女的啊，甚至服侍神的人，我们早就应该做好，包括神的儿女平常跟神的关系是保持一个属灵巅峰的状况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我们也知道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不在现场，耶稣的门徒啊就没办法赶鬼，以至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有一些鬼非得要禁食祷告才能够赶出，也就是说之前没有做好准备啊，那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那真的当下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凭信心呢，靠主的大能，靠主的这个权柄啊来赶。那么做准备的话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时间啊，赶鬼最好要先做一个约定啊，而且要提醒当事人尽量准时啊，不要约好以后他拖拖拉拉弄的，早上约到变成下午出现了啊，那还有约的晚上太晚了，这都不好啊。确定这个时间是彼此之间方便，而且特别是我们之前先做好准备，特别是进食方面的，好比说早上一大早要请他来，那我们早餐一定要进食，甚至前一天呢我们都要在属灵上面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啊。每一餐之前呢，这个我们都要做好这个预备，如果真的很严重，或者我们曾经已经赶过一次两次还有这种状况，甚至需要长时间的，还要有一些守望的同工一起进食祷告的。除了约好时间这部分呢，还要提醒这个当事人啊，当天最好要穿简便的衣服，特别是女生啊，女性不要穿裙子啊，那也不要穿着那领口有带子的衣服绑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啊对自己是不好的。男生呢则叫他不要太正式的，什么打一条领带来啊，这样子有时候因为在赶鬼的过程当中会有挣扎或什么，会伤害到他的啊，特别像姊妹那种女生啊，她是穿裙子的，那就也是很不方便的啊，所以要稍微先告诉他一下，这是第一个。我们讲赶鬼之前的准备，第二呢比较更多的是需要是切切的祷告。在赶鬼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个带头的领头的啊，负责赶鬼的，那么不仅仅他需要好好祷告，也要请教会中的其他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守望。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场合呢比较适合，因为呢这个最起码我们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啊，敬拜神啊，这个空间呢也比较大，所以呢可以尽量安排在教会里面。那如果对方不愿意或者不方便的话，那也只好到他们所觉得可以的地方。可是要注意啊，不要在这种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甚至公开的场合里面，因为呢人进人出的这个都不方便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赶鬼之前呢，先要把场地上面的周遭的这个杂物要稍微挪开，腾出多一点的空间，免得被鬼附的人呢、啊，他在被赶鬼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会挣扎、会翻腾啊，滚来滚去都有可能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个空间不够大的，很容易受伤的啊，甚至赶鬼的人有时候还要这个去抓住他，那彼此之间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场地要稍微要这个腾出一点空间来。还有呢，参加这个要赶鬼的这个同工们呢，一定要比当事人早到。因为我们先到就可以先祷告啊，不是匆匆忙忙赶去啊，这个会造成很冲突的这种感觉的。好，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要祷告。再来呢，第三个部分要分工。虽然我们去了很多人，但是彼此之间呢，不是在那里啊就乱喊乱叫，好像在打群架，不是的。我们人也不要太多啊，但是总归去的也不是单打独斗。那么去的这当中呢，在赶鬼的同工里面呢，有一个是带领的、带头的，另外呢会可以有一两个，他是在赶鬼过程当中呢，他唱诗歌来赞美敬拜神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赞美为宝座， 所以呢，当我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的时候，不是唱唱歌而已啊。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的灵在啊，这是显明神的荣耀的同在。还有呢，要有几个人是负责祷告守望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负责赶鬼、赞美、敬拜和祷告的这些人呢，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啊，在赶鬼的过程当中互相的搭配啊，个人都要倚靠神，并且是同心合一的在那里做属灵的征战。这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就是谁去了谁属灵的这个光景比较好，或者他灵命比较好，就是靠他一个，不是的，我们都是倚靠耶稣基督。但是呢，在这个赶鬼的过程当中，因为彼此的同工，所以互相的激励，甚至有的时候会遭遇到邪灵的攻击的时候，那更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在那里看笑话看热闹的啊。所以当这样子一个赶鬼之前的准备做好的工作的时候，那么等到真正在赶鬼的时候，就能够事半功倍。因为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彼此间已经有好的连结了。好，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讲到赶鬼之前的准备。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要谈的是赶鬼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呢赶完鬼之后的善后行动。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预备要赶鬼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自己预备好我们与神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以至于呢，在赶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显出神的荣耀来，不是预备好我们自己要显出我们的能耐。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预备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赶鬼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项。预备好了，见到面了，我们也都知道要来赶鬼了，我们有很好的同工，彼此的守望，有好的这个搭档。那么当赶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要跟对方有所这个交往，因为不要只是说我们在做一件属灵的征战，赶除那个乌鬼，跟这个当事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之所以要去赶鬼啊，不是要显明说我们多厉害啊，我们是要关心那个被鬼附的人的他的灵魂的得救。耶稣基督赶除污鬼，不是要显出他是神的儿子而已，其实就是要救那个人的灵魂啊。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感同主的心啊。所以当要开始赶鬼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当然要比我们晚到，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提前到啊，那除非是在他家里头啊，在家里头我们约定的时间我们也找到一下啊，譬如说约的是两点，我们找个10分、15分甚至半个小时先去，我们还可以先做一些属灵的一个祷告啊，或是彼此的守望，然后才正式进入到说我们为你祷告，为你来赶鬼。好，所以在见到面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关心这个当事人，我们可以彼此的认识，并且呢甚至他没信主，要跟他解释在赶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所说的话语比较激烈，但是呢绝对不是针对他这个人，乃是针对附在他身上的恶鬼啊邪灵的。好，这个要稍微说明一下。好，因为我们就要关心这个人嘛。好，还有呢就是这个赶鬼的成员当中呢，我们尽量围成一圈。好，一来是呢这个彼此连结在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他有一些什么动作的话，我们四方面都有人。好，不要在他正面，结果他往后退，哇，受伤了也有可能，甚至呢他转身跑掉了啊。所以围成一圈呢，有其他的功能在里面的。那么让这个当事人呢站在中间，这个时候还要请当事人把他身上的携带的或是这个装饰的那些金属物品啊，先要拿掉啊，真的有时候会受伤的啊。所以这个小组成员里面，我们说这个来赶鬼的同工们就开始来唱诗祷告。求神的荣光照明一切的黑暗，并且呢吩咐那个恶者离开这个当事人。 同样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不管是来同工的，或者有的时候是这个当事人的家人呢，我们都要说明啊，不是来满足好奇心的啊，来看热闹的。我们也相信这些被鬼附的家人，他们其实是很迫切的希望他能够恢复正常的，所以要告诉他，即使他没有信主，也跟他讲，我们现在要来依靠神。好，那在赶鬼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那个鬼会跟人对话的，那我们也不要太好奇，就一直问那个鬼的其他的一些事情。要知道，赶鬼的目的是尽快把这个巫鬼邪灵从这当事人身上赶出去，不是在那里对话，好像在那边聊天，不是的。即使这个恶鬼邪灵有一些讯息是有关于灵界的，我们也不要去打探，因为真的需要我们知道神会启示给我们的。在赶鬼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明明她是女生，但是她发出来的声音像男生的，就是男生的声音、有的男生发出来很尖锐的女性的声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好奇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缘故，因为我们主要目的是要把这个巫鬼邪灵赶出去。那在赶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邪灵控告赶鬼成员当中的其中的一位他有这个犯罪啊或什么罪状的时候，赶鬼的人就要奉主的名宣告，不允许他继续做这种指控。而且呢，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罪，以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这个控告的巫鬼呢没有办法再有作为。有的时候啊，这个被赶的这个当事人呢，他会昏迷的，因为呢邪灵想要拖延时间，那我们就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当事人里面的灵出来说话，或者奉主的名叫醒这个人里面的灵继续的来赶鬼，让他心灵能够醒悟过来。还有呢，就是在赶鬼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我们要高举主名，我们不是依靠某一个人的经验或者他有这种赶鬼的声望，我们乃是依靠主得胜的圣名。有的时候会比较大声的来斥责这个恶鬼邪灵啊，但是我们内心不要恐惧啊，不要心虚的啊，觉得害怕了啊，因为我们一旦显露出这样一个状况，这个邪灵也知道的，他胆子就更大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心虚啊，因为我们是靠主的名。好，当这样子的一个赶鬼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是依靠主，所以呢，这个邪灵巫鬼呢，一定站立不住的，他最后只得离开他，就是他所附的这个人身上呢，他不能再留在他身上。好，那等于说这个赶鬼呢就是顺利的可以完成了。那也有呢这个不止一次，可能要弄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不灰心啊，我们不断的啊依靠主，终必是得胜的。好，这个鬼赶除之后呢，最后我们来谈善后的行动。当赶鬼之后要为这个当事人来祷告，并且要检查一下这个鬼到底走了没有。我们求耶稣基督羔羊的血来涂抹他，并且神的荣光充满他。还有呢，我们要读经文啊，让这个人当事人自己也能够读一些圣经神的话语，或者说像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如果在读的过程当中他内心有平安，这就表示说鬼已经赶走了。接下来我们要关心这个当事人啊，甚至头几个星期呢，要不断的来探访他，约见他，教导他，每天读经，多为他祷告，帮助他建立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也鼓励他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样子呢，他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感谢主，我们靠着主就能够赶除一切的巫鬼邪灵。很快的，今天课程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也盼望你来信跟我们交流你在这个课程当中的收获或者有什么问题。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为耶稣基督是将近。